我们今天会看到从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十二节开始，主耶稣基督如何彰显他的能力。有一群门徒来跟随耶稣，相对的呢，又有一群非门徒在抵挡耶稣。这两股势力同样的围绕在耶稣的身边。所以首先上场的，你会看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扑倒在耶稣的跟前，求主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在耶稣那个时代，长大麻风的人是不洁净的，在当代是非常敏感的。不洁净的人呢，他所碰到的东西都不洁净，所以每次有一个不洁净的人来的时候，大家都闪他，闪得远远的。而相对的，在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主耶稣很多动作表达了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耶稣一面伸手摸他，一面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其实非常有能力的耶稣，他可以用任何方法来带来这位大麻风的病人所需要的医治。可是圣经当中却很惊讶地记载说，主耶稣伸手摸他。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圣者，他的圣洁不会被玷污。这里头所彰显的不只是耶稣的能力，更是这位主的怜悯。所以圣经上说，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他的身子了。而经文里面你会发现，路加会很刻意的来铺排主耶稣基督如何在旧约的背景当中走进了整个犹太人的社会。所以在这个当下，耶稣就嘱咐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所以这个部分啊，耶稣不是要这个大麻风的人到处去替他做见证，相对的是说不要扬声，乃是说只要按照旧约律法摩西所交代的。我们知道旧约当中是说，当你身体得洁净的时候，要献上某些的祭物，由大祭司来宣告说，你在礼仪上你是洁净的，你可以重返社会，开始正常人的生活。不过呢，经文当中说，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所以在这个当下，你会看到主耶稣不需要追逐名声，可是相对这个人一出去，反而耶稣的名声又扬起来了。所以这段经文就提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路加福音还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书卷啊，常常提到主耶稣在这个当下他退到旷野去祷告去了。紧接在这个故事之后呢，又来了另外一个经文当中提到说，耶稣在开始教训人，有蛮多人在旁边聚集着的哦，有当时很有名的这些宗教人士啊，法利赛人还有教师都在旁边坐着。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物，是一个摊子，没有名字的，可是很有名。怎么说呢，他因为有四个朋友把他抬着来到耶稣的跟前。所以经文当中啊，这个非常生动的描述啊，要把他抬进来，可是呢人实在太多了，周围聚集了很多人围绕在耶稣的身边，所以他们是说是挖通了屋顶，从瓦间连褥子来垂到耶稣的面前。哦，我们每次都非常的佩服啊，佩服谁嘞？佩服这几个朋友。在经文里面是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所以不只是躺着的那个摊子啊，包含这四个朋友。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好朋友？感谢神，我有很多啊。在我自己出来服侍20多年啊，我发现啊，哇，能够出来服侍主啊，实在是需要很多很多祷告的盾牌在我的身边。他们最知道我的软弱，最知道我们在服侍当中的瓶颈，最知道在性格当中的破口，所以总是有我的好朋友可以在祷告当中成为我属灵的遮盖。这位摊子他有好朋友，把这个摊子放在耶稣的跟前。这么戏剧化的描述，其实这个还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呢，你惊讶的发现竟然是主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还不是医病哦，是说你的罪赦了。这个时候焦点就澄清了， 在这个整个故事的铺排当中，其实凸显出当时围绕在旁边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就开始议论，说主耶稣所讲的是前妄的话，除了上帝还有谁能够赦罪呢？耶稣立刻回应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他们没有说出口，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所以主耶稣是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面对这个摊子，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罪得赦了。其实这一句话耶稣说明了是为着旁边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要让他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句话说完之后，耶稣才转过来对那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这个时候神迹发生了，这个摊子就起来拿着褥子可以归荣耀与神，以至于众人都稀奇。所以这是主耶稣在这个医治事工当中，你会发现一个极大的神迹。在这件事情其实主要的张力不只是有人对耶稣有信心，有人因耶稣的能力怜悯得医治，你会发现同时也铺排另外一群角色，就是反对耶稣、不相信耶稣，还有点存心找茬的意味的这一群所谓宗教人士啊。所以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好大胆，竟然说你的罪得赦了。其实耶稣让他们看见，他不只是有能力的上帝所派来的可以带来怜悯释放的这位医治者，主耶稣更是能够赦免解决人罪的问题，从神而来的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你会发现这个张力继续铺排在路加福音当中，这个敌对的势力以及跟随耶稣的势力同时围绕在耶稣的身边。之后呢，又有一个门徒被招了。第五章的27节开始，有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好，我们知道也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他在这个时候正坐在税官上。我们了解在主后第一世纪啊，这个税吏的角色啊是非常非常不受欢迎的，而相对的耶稣却是呼召这个税吏说，你跟从我来。也是一样，路加记录着这一位税吏呢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有决心有行动。而你会发现他的决心行动可不是三分钟的热度哦。路加就记载着，利未呢接着就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然后呢他有许多的税吏朋友一起来成为筵席的客人，与耶稣一同坐席。税吏的朋友就带来了税吏，罪人的朋友带来了罪人，来到耶稣的跟前。这个时候那群反对党，也就是当时的所谓宗教人士哦，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焦点很不一样，对不对？法利赛人就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他们就是跟当时的人划清界限，耶稣所看重的跟这一群当代的宗教人士所看重的差距非常的大。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这段经文就澄清了在整个当时耶稣他的服事所带来的两股势力的交战。有些人自认为是有资格来跟随耶稣的，可是偏偏主耶稣所选召的人让那些当代的属灵人士、那些宗教人士似乎非常的失望。耶稣怎么成天都是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耶稣宣告了他有赦罪的权柄，以至于主耶稣紧接着就服侍了那一群需要赦免的罪人、税吏，在当代名声不好又不受欢迎的人，耶稣直接选召了其中的一位，而且成为他们的朋友，与他们一同坐席吃饭。所以在坐席吃饭呢，其实我们东方社会都很像哦，就是表达了彼此的接纳，彼此是朋友的关系。所以这群人是被耶稣接纳的， 这一群似乎是声名狼藉的人，可是耶稣说这些人需要医生，这些人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耶稣走进了他们的群体当中，成为他们的朋友，来带来医治，带来赦免。在那个当下，其实你会发现耶稣所展现的影响力，对这些有病的人，他们真正从耶稣那里得着了医治，从耶稣那里得着了安慰。而这些罪人，上帝透过耶稣给了他们悔改的机会，能够来亲近耶稣。而相对的，那群似乎不必悔改的义人，好像被耶稣给得罪了。这是非常反讽的一种描述的手法。真是感谢上帝啊，主耶稣不是把我们都变成跟他一样圣洁他才拯救我们。主耶稣他的道成肉身，他把他自己变成跟我们一样，成为一个人。你会发现他的脚跟我们一样，也会沾上尘埃，沾上泥土。他愿意变成跟我们一样，好来拯救我们，好解除我们生命当中罪的缠累，好解除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种种的困境。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总会有一点罪疚感，老觉得自己不够好，老觉得自己好像不配。我不知道当你觉得有这种罪疚感、不配的感觉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努力、更认真地来读经、来祷告。有时候好像一副觉得自己应该要将功补过哈，让我提升自己一些，让我自己可以变得更好一点。其实你会发现，让这一切的罪疚感、不配的感觉成为一种动力，我们是直接来到主耶稣的跟前，而不是好像跟耶稣保持一个距离，然后我们把所有会表演的把戏，所有会服侍，所有能够做的活儿，来为耶稣表演一次，好让他多赞许我一些。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多么需要耶稣来服侍我们，来服侍我们这些不配，服侍我们这些不大能来到他跟前服侍他的人，我们多么需要他的服侍。所以在那个当下，你会发现，就是在税吏还在税关上，还正在收税的时候，耶稣走进了他，呼召了他，使他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而在那个当中，这个门徒立刻产生他的生命的影响力，在他的税吏朋友当中，更多的人有机会，因为他回应了耶稣的呼召，更多的税吏可以听见耶稣的福音，可以跟耶稣一同坐席吃饭。求主耶稣帮助哈，让我们今天不论是在人生的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就是在那个当下，我们就是需要耶稣。而就在那个当下，我们被耶稣触摸，听见耶稣给我们生命的呼召的时刻，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周围也一样可以透过我们来蒙召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赦罪的恩典。有一群人蒙恩，有一群人却看不得主耶稣怎么会跟这一群好像不配蒙恩的人在一起呢？所以当下呢，就开始给耶稣的有一些批评。约翰的门徒哦，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对比起来哈，这个敬虔人是常常进食，而主耶稣基督哦，每天都跟人家吃吃喝喝，好像是福音餐会哈，好像是福音布道会。可是你却发现主耶稣是走进人的生活当中，把福音带进去，而不是把那个人拉出来才让他听见福音。所以耶稣这个时候的回应啊，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当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所以明显你会发现，耶稣这个时候是指着当有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当然是欢乐的时刻了。等到时候到了，等到耶稣不在的时刻，就好像新郎不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进食的时刻。所以耶稣没有直接责备，没有提出他们内在的不良动机，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讲，后面又继续用了一个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以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的比喻，来描述说新旧难合的比喻。 似乎在耶稣所处的当时的犹太教的族群社会当中，好像是旧衣服，好像是旧皮带。那么耶稣所带来神的国度当中新的能力、新的恩典，这个新的动力，说真的，对整个旧的衣服似乎要把他们撕了更厉害了，也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整个的信仰的框框。那么就好像是新的酒灌在旧皮带里，新的酒继续发酵，要把皮带给撑破了。所以耶稣了解，在这个旧的体制当中，旧的价值观当中，面对耶稣所带来神国的挑战，其实真的是新旧难合。所以耶稣所带来的神国的福音，对当代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所守着这些宗教礼仪的框框，真的是极大的挑战。在我们内在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框框，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价值观，甚至在信主之后，久而久之我们也会认为说，每天非要几点几分起床，好读经祷告啊，这样子才算是敬虔。当然规律的生活很好，我们的主创造主他就是井然有序的上帝，可是你却发现，让我们所有的在上帝面前的敬虔，不要把它变成规条化、礼仪化，以至于僵化了。其实主耶稣要给的祝福是更多、更美、更好的，让我们常常愿意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不要让我们过去对神的经历好像是一件旧衣服，我们反而拒绝了耶稣所带来新的祝福。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会看到主耶稣在面对这些犹太人提醒他说，诶，你们怎么没有在外在跟我们一样，我们是禁食很敬虔，你们怎么又吃又喝啊？求主释放我们哦，让我们就算是吃喝也吃喝得很敬虔，这是可以的。你会发现不在乎外貌，而是在内在的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主耶稣基督最看重的。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又有一个安息日，好像主耶稣很喜欢在安息日做些什么。诶，不过另外角度你会发现啊，安息日就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来窥探耶稣，看耶稣有没有做一些违反他们宗教礼仪的事情啊，来找耶稣麻烦的咯。六章一节又说，这个安息日呢，耶稣呢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呢就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其实在旧约律法当中，只有很简单的说，安息日呢什么工都不可做，那一天呢是来敬拜的日子，在敬拜的当中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可是后来等到被掳归回之后，犹太人把整个的律法都规条化、条文化。有人计算过，单单安息日的规条，就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的所有的规条大概有600多条，所以可以说动辄得咎。他们用手掐着麦穗吃，所以他们就说主耶稣犯了安息日，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回过头来提出了一个在旧约当中的例证，是记载在撒母耳记。当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呢，他们曾经吃过在会幕当中所撤换下来的陈设饼。圣经当中说，这个饼呢是除了祭司之外别人都不可吃。以这个例证，耶稣是让我们看见说，你们今天所看重的事情，天哪，真的是圣经的启示吗？是上帝的教训还是人为的传统呢？这是让当代的法利赛人要有所反省的。主耶稣接着宣告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相对的，当时谁是安息日的主呢？明显的，安息日的主已经不是上帝了，而是那一些他们奉为圭臬的那一些的教条。所以这是当代的问题。在六章六节，又有一个安息日，似乎有意的法利赛人就把一个右手枯干的人在会堂当中呢，把他放在耶稣的跟前，他们要来窥探耶稣到底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然后呢是要得着把柄去控告他的。耶稣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在这个当下呢，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所以耶稣就让那个人站在他们的当中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 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你会发现当时没有人要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已经显露了在人心里面的恶行恶念。而这个时候耶稣就是让这个人把手一伸，他手就复原了，这个人就在当下安息日当中得医治了。以往在路加福音每次写到有人得医治的时候，就会说他大声归荣耀给神，在旁边的人会如何的哇认出耶稣，拥戴耶稣。而在这一件事情过后之后，你会发现哇非常讽刺的哦。六章十一节说，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耶稣拯救这一位手枯干的人，却得罪了这群宗教人士。这个是才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而已哦，这时候已经似乎出现了十字架的呼声。我们的主是大有能力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隐藏不住的，耶稣所带来的恩典、能力、祝福，也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耶稣，让我们可以不畏艰难的将耶稣表明出来。你不要想说当我们好心好意的来分享福音，来分享主耶稣爱世人的好消息的时刻，大家都能够很正面的回应。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自己在服事的当下，他带来医治，带来了能力，带来的怜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正面的回应，还有人因此成为了耶稣的敌人，想要除灭耶稣。求主耶稣给我们这样子的勇气，让我们不论环境如何，仍然愿意在每一个时刻表明耶稣是我生命的主，耶稣的怜悯恩典在环境的艰难当中更显为可贵，更显为有吸引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着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我们真的知道这所有的恩典能力就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当中最需要的。耶稣，我们仰望你，在这个世代我们的饥饿非因无饼，我们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为没有你的话。耶稣，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我们的言语动作行为都将你的话语活出来。谢谢你，让我们愿意活在一些不配的人当中，让我们愿意走进一些黑暗的处境，好让你的光明可以成为别人的照耀。谢谢你，让这个失望的世代透过我们的服事，透过你在我们里面所显明的恩典能力，让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希望。谢谢主，让你的恩典全能从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地流露出来，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举起的救恩的杯。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